弟兄姐妹们平安。这个天气啊变得真快，前两个礼拜，前一个礼拜我们还是热的直流汗，这一个礼拜我老公已经说应该把厚被子鸭绒被拿出来，因为他说一个礼拜之间我们天气就变了20度。你知道在希腊，古代希腊神话里面常常把这个天气形容成神的表情，神一发怒就下雨打雷闪电，神心情好的时候我们就这个风和日暖。我常常在想说，还好我们信的神不是像他们那个神，要是天气像我们这样变，神要是来回这样翻脸的话，我们真的还跟都跟不上，不知道他的心情怎么会变化这么快。我们信的神那是永远不会改变的神啊！我们从上个礼拜开始就开始在讲这个雅各书，我们讲到说雅各书不是一个讲理论的书，不是讲神学的书，那是讲一个实际的书。雅各书不是一个牛奶，它是一块硬骨头，因为它讲的不是说我们怎么得救，像保罗跟这些初不信的人还在追求的人，保罗常常在讲说我们怎么样得救，而雅各书讲的是说你们得救的人要怎么样成长，怎么样成长，不是在这个永远停留在这个婴孩的阶段，不是永远用这个牛奶来喂你们，而是我们要怎么样学会自己吃干粮，怎么样来成长。所以他讲的都是一些很基本的问题，他不是讲说这个跟我们毫无关系的问题。我们上个礼拜讲到说怎么样来听道，我们都说哎，这个问题我们都本来认为不用讲，因为我们都听了好几十年道了，不会都会了。但是雅各告诉我们说，听道不是来像听戏一样啊，不是说我们就来娱乐一下听一听，然后觉得还不错叫两声好阿们，然后我们就回家了，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雅各说，告诉我们说，听道是要存一个接受的心来这里领受神的道，不是就来听一听而已，不来欣赏一下而已。他说我们要准备好我们的心，像一块好土一样来领受神的道。他也告诉我们说，听道像照镜子一样。我们说照了镜子，不是人家不是照了就走了，跟你啊，我也不去修改我自己，那你这个照镜子有什么意义？雅各说我们照对着神的话语，就像照那个灵魂的镜子，你照到你有什么不足的时候，你就按照神的话语来检讨自己的行为，让自己的行为变得符合神的旨意。这是我们上次讲到的说如何来听到。那今天我们再来讲一个很基本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呢？是什么样的信心是一个真实的信心？我想在座的基督徒都认为说自己肯定是有信心，我没信心我受什么洗呢？我没信心我星期天干嘛不在家睡觉跑到教会来坐着呢？我们都觉得说我们一定是有信心的，这个不用质疑的，我们的信心一定是很真的，我受洗坐在这里就是我真信心的表现。雅各说这还不够，真正的信心还有更多，不是说只有受洗，不是说只有礼拜天来坐在教会，这就是一个真的信心。真正的信心里面还包括更多的行为。让我们来看一下啊，雅各书的第二章第14节到20节。我上次讲到说我们这一个主题是停留在雅各书，也建议你们啊带自己的圣经，因为我们会读到这个圣经里面很多的经节。那我说我们有电话很好，今天大家可以把电话摸出来， iPad 摸出来，各种各样的高科技产品摸出来，可以看到圣经。但是如果你要圈啊点啊画啊写下你自己的心得的时候呢，那纸做的圣经还是最方便的。好，我们现在来，如果有圣经的翻到雅各书第二章，我们同声来读第14节到第20节。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 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必有人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得不错，魔鬼也信，却是战惊。屈服的人啊，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好，我们就读到这里。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说，雅各在告诉我们说什么是一个真正的信心。这不是我们喜欢探讨的话题，我们比较喜欢听因信称义啊，就是保罗所说的神做了一切，我们相信的就可以了啊，我们什么都不用做，我们只需要相信。我们喜欢听这种道理，也喜欢听到说我一旦相信神的所有的祝福，神所有的应许就接踵而来。我们不喜欢听到说要认罪，要悔改，要反省自己的行为，要看自己的信心是不是和行为一致。但是今天雅各在这里给我们提了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如果你的信心没有行为，这样的信心是不是一个真实的信心？是不是一个真实的信心？这个他给我们提出来的这个问题，不是要我们去评判别人他是不是有真实的信心，我看他的行为，我来看说这个人可不可以得救，因为我要按照这个标准来审判他。这不是这段经文的意思，这不是雅各要我们审判别人的，不是要我们去审判别人，而是要我们对照这段经文来反省我们自己，我们的信心是不是一个真实的信心。雅各说，一个真实的信心应该是能够救人，应该是能够助人，应该是能够让人敬畏神。你有了一个真实的信心，一定有这三个特征，可以救人，可以助人，可以让人敬畏神。所以我们来看一看这段经文，雅各来告诉我们说，来让我们自己反省说，我们的信心是不是这样的真实。首先他提到说，真实的信心可以让人得救。一开始他就说，我的弟兄们，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说，这里雅各是写给所有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不是在跟不信的人在讲因信称义的道理，我们是在这里讲一个成圣的道理，已经相信了的人。他说，你我的弟兄们，你们已经相信了。他说，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样的信心能救他吗？这里提到了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这个信心有没有什么益处，第二个问题是这个信心能不能救他。我们先讨论第二个问题，这个信心能不能救他，我们等一下再来看这个信心有什么益处。对于这个信心能不能救他，这是我们常常想要回避的问题，这也是很多人认为说雅各书跟这个罗马书跟保罗所写的因信称义觉得说有矛盾之处。保罗说了，只要我们口里相信承认，心里相信，就必然得救，哪有什么还有什么信心不能救他的，就是你只要相信了，这个信心都应该救他，这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可问。但是雅各确实要让我们在这里看到说，什么样的信心，在成圣里面的信心，这个信心他讲的不是保罗所讲的因信称义那个信心，雅各在讲的这个信心是在我们相信过后，这个信心怎么能让我们得救。保罗和雅各先在这里讲一下是没有冲突的，这个是一个很大的神学道理，是一个救赎论里面常常研究的。我们是因信称义，我们这个信是什么样的信？ 这里面包含很多的内容，我今天不打算在这里讨论这一个主题。如果大家对这个救赎论有兴趣，知道说是怎么样人被救赎的，欢迎你来参加我们的福音团契。我们福音团契里面有很多讨论的时间，我们可以慢慢来讨论。今天我们只是来看说雅各在这里讲的和保罗在这里讲的大致一致的这个他们一致的看法在哪里。我们其实不太愿意讨论因信这个什么样的信心才能得救，因为我们很多人认为说我们一旦得救了就得救了，我们不愿意去思想说我们的这个信心到底有多少真假在里面。我们觉得说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做了一切，我们只要做着相信，我们就有这个得救，然后呢我们就有了平安，然后我们就有了盼望，我们觉得这一切呢都是很自然的。我们不想看圣经中其他对于信心的一些教导，对于成圣的一些教导，我们觉得说当我们去质疑，当我们去怀疑我们的这个是否得救的时候，那就不是信心，那就是怀疑。我们觉得说这是不应该存在，不应该有这样的信念。我们觉得说只要相信得救就好，其他一切对于行为的要求只是一个 optional， 只是一个我们可以选择要或者不要的，我们只希望接受我们想要接受的部分。但是圣经从来就是一个整体，圣经从来就是一个整体，你不能说我只要接受我要接受的部分，那圣经关于其他行为的教导我都不要去看。这里我们雅各在告诉我们说，信心里面除了相信还会带出一些行为，带出一些行为。我们有一些人会盲目的相信，自己相信了却没有行为来证实的时候，他的平安可能是一种虚假的平安，是没有根基的平安，因为你都不是很确信你的信心是否是真实，可能是你一时的冲动，可能就是你对一些教条的认可，这不叫信心。但我们也有另外一方的人，他们对他们的得救一直抱有怀疑，成天的在寻找得救的这个证据，不停的在生活中看说我是不是真的得救，不停的在寻找，这样就造成他们对这个救恩的一种怀疑。这两部分人都不是圣经所教导的。我们在这里我们先来看保罗讲到的因信称义，这个信心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信心。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他讲到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好，在这里我们看到保罗很清楚的讲到说什么了，得救是出于信心，得救是神做的工作，不是我们所做的，是神完成的，我们是没有什么可以夸口的，得救是神的恩典。但是得救以后还有下半句，我们常常就读到一半好了，免得有人自夸，但我们就这完成了。保罗马上接下来告诉我们什么，得救过后是有什么目的。他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我们是神把我们呼召出来造成我们现在这个样子，是为了要干嘛？不是为了让天国里面增加一点人口，看上去比较热闹一点，他是为了要我们行善，就是神预备叫我们所行的，那就是神在召我们之前已经把我们的工作，要做的工作已经准备好了。我们蒙恩得救是为了要做神所预备要我们所做的工作，所以得救有一个目的在里面。得救不是得救了大家就回家去休息等着上天堂，得救了是为了要做神所预备的工作。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说保罗所说的 信心是得救的根基。而雅各在这里讲到的这个他所强调的得救的结果是行善，是一个行为，是一个行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救恩出于信心，这是不值怀不用怀疑的。你相信你就得救，但是你这个信心，你相信的这个信心要靠什么来印证？要靠你后面的行为来印证。你的后面的行为印证了你相信神的那个信心。所以真正的信心一定会带出行为来，一定会带出跟信心相称的行为。我们可以看到说，保罗并没有跟雅各有任何的冲突。雅各没有说我们要靠着信心加行为才能得救，那保罗在这里讲到说，使你得救的信心已经包括了那个行为，因为你这个信心里面一定会让你得救过后去行出神所要你所行的事情。这个信心里面已经包含了以后会带出的这样的行为。圣经里面所讲的信心跟我们平常所说的在生活中所说的相信有一点不一样。我们常常生活中很多事情我们都很容易相信，对不对？这个随便这个电视上给我们发一个新闻我们就相信了，他说墨西哥在地震我们也没看见，但是他说了有地震我们就相信了，他一定是震，一定是很大的地震，他说了有多少伤亡我们都相信，我们很容易相信。但是这个圣经里面所讲的这个信心相信还不止于说我听到什么事我就相信了。这个信心，这个希腊文叫 pisteo， 它的希腊文的意思是什么呢？它是讲说信靠，有一个信靠的意思在里面。这是一个很确实的相信。在希伯来书，这个作者也给我们定义了，信心是什么？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所以信心所相信的是一个很真实的，圣经里面讲的相信是一个很真实的东西，是一个在看不见我心里就看见了，摸不着我心里就摸到的那种相信。是像什么呢？像一个物理公式。当我们在这个物理学里面，我们知道一个东西它运动的时候的速度，我们知道它的速度，它花了多少时间，走了多少距离，我们就可以判断出来它有多重，对不对？这样东西我们根据物理公式一算，我们就会算出来这样东西应该是有多重。我们根据这个它的论据，我们就知道它的结论是什么。这个大家都没人怀疑，对不对？我说了它的这个速度有多快，花了多少时间，走了多少距离，我马上就能知道它的重量。这是一个大家都相信的东西，信心也一样。我看到了这些证据，我在圣经里面读到了主耶稣所做的事情，我读到了神给我们的话语，我就相信结果一定是神所说的那样。这就是圣经里面所讲的一个信心，不是一个只是对一个教条的认可，不是我就听了过后我觉得我相信，就像我相信有外星火星人，或者是我相信有 UFO， 这个对我们的生命没有任何的改变。但是圣经里面当你有这个对神的这种确信的时候，你的行为就会有改变出来。那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有没有真实的信心呢？雅各告诉我们说，帮我们做了一个假设，两个人来争论，我们来争论说这个信心，你有的信心是不是真实的。他说若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他必有人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好，这里 雅各自己假设出来的，两个人来争论，有一个人就说我的恩赐就是相信，我很有信心，我的信心就在心里啊。你的恩赐可能是去侍奉啊，但是不能说你那个侍奉才是有信心，我这个单纯的信心就不是信心。那雅各说好，如果两个人这样争论，我们要怎么办呢？我们就来证明一下。他说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就将我的用我的行为把我的信心指给你看。 这倒是一个难题。没有行为的信心，怎么指给别人看呢？这是你脑袋里面一种思想，你心里面一种想法，你怎么指给别人看？这是确实是很难证明的一个问题。大家大概都听过一个故事，叫做皇帝的新衣，对不对？皇帝的新衣讲的是什么？一个骗子，他说我要给皇帝做一件新的衣服，但是这件衣服呢，只有聪明的人看得见，所有愚蠢的人都看不见。那结果呢，他是一个骗子，也没有给皇帝穿任何新衣，他就自己在一边说，我看见了这个新衣多美好，多漂亮，多适合。那所有没看见的人，为了不让自己让人家看到自己是愚蠢的人，大家都跟着相信说，哎呀，我都看见了，我看到这件新衣非常好看啊。直到一个小孩说，皇帝为什么光着身子在外面走，大家才知道说，这个皇帝的新衣根本就不存在。那今天我们的信心，如果是没有任何的行为，我们的信心只是为了让我们心里感觉说，我有得救的，有得救的那个平安，我好像得到了一种感动，我好像体会到那种喜乐。那你要想想说，你那个新衣，你那个信心是不是皇帝的新衣？我们常常认为我们自己想象我们自己是一种什么样的人，我们会被自己的想法欺骗，不是有意的，常常自己会被自己欺骗。这就是心理学家所说的，我们不是我们想象出来的那种人，我们是我们行出来的那种人。在上个世纪50年代，在纽约有一个很大的大毒枭，他专门是贩毒的，一生作恶多端啊，纽约的警察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因为抓不到他的证据。抓了，因为这些你知道，这些大毒枭们他们都有很多的手下帮他们贩毒，所以他老是抓不到他自己这个贩毒的证据，一直抓不到他。但是最后有一次把他抓住了，怎么抓住了？他开车超速过后，警察就把他拦下来了。警察拦下来，叫他把这个驾照拿出来。这个警察并不认识他是谁，叫他把驾照拿出来。他手伸进怀里，摸出一把枪，就给警察两枪，把警察当场打死了。为了这件事情，当然他们就把他抓到了。抓到了过后，当然知道他的所有罪行，当然他就为这一件事情就可以判他死刑。所以在他死刑临死之前，他跟众人说，那当然很多记者去看他，去采访他，这么一个大毒枭抓到是一件很大的事情，报纸上报道很多，记者去采访他，他就跟那个记者说，他说其实你们都不知道，我是一个非常有善心的人。他说我每次经过纽约的这个路上，看到这个路上要饭的人啊，在这个流浪的人，他说我都会给他们钱。他说我确实是一个心慈手软的人，我就是脾气不好，所以警察把我抓到了，我就给警察两枪，那是因为我脾气不好，我绝对不是这样的人。这是他对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说自己是一个好人，唯一的缺点是脾气不好。那在外人眼中，他是那样的人吗？我们从他的行为看出来，他绝对不会是一个心慈手软，绝对不是一个好人。但是人常常会为自己的看法所看，对自己的看法把自己欺骗了。常常我们在教会里面也会碰到有人常常说，哎呀，这个人就是他就是刀子嘴豆腐心，他其实是个好人，他只是说他表现出来的不是这样。我们看到这种事的时候，我们常常会知道说这个是什么样的人，不是我们用听他来讲他描述他是什么样的人，而是我们眼中看到他是什么样的人。不要为自己的这个想法，对自己的看法来欺骗自己。你是什么样的人，是你行动每天做出来的，就是你是那样的人。不要给自己有很多的解释，也不是你就是你想象中的那一个人。同样的，有一种信心让我们也是沉浸在这种想象之中。我觉得我相信了，我得救了，我是这个一定会是得到所有的应许。这种是一种很让人高兴，让人自以为是的这种平安。他这种平安常常让人变得很绝望， 因为有这种平安的人，他不知道说他其实并没有真正的相信，他自认为他自己已经相信了。所以这个雅各在这里要提醒我们说，反省一下你的信心是不是能够指出来给别人看，你的信心是不是有证据真实的存在。在圣经里面用一个例子来告诉我们说一个真实的信心是什么工作的，那就是现在国语传奇在查的这个出埃及记里面，大家都知道当这些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那个他这个神行他第十个神迹，击杀埃及所有长子的时候，他是什么？叫他们用这个血来涂这个门框。这个 血是羔羊的血，不是他们自己的血，这个血不属于他们，但是神说你要凭着这个信心把这个血涂在门框上，这样就会越过你家，不会击杀你家的长子。那今天我们的信心也是一样，要我们用耶稣基督的血来涂抹我们的灵魂。我们的信心表现在哪里？表现我们愿意照着神说，我们相信神所说的一定成全，我们用这个血来涂在这个门框上。同样今天我们用这个血来涂在我们灵魂之上，我们相信到最后神会因着看着这个耶稣基督的宝血会越过我们，不让我们遭受那死亡之灾。这就是信心的工作，他拿一个不属于我们的东西把它放在我们生命中，来达到这个神所说的这个应许。所以信心一定要有这个行为。想想如果当时的人说，哦，我相信神所说的这个血可以让我免去这个灾害，但是我什么都不做，我的信心在心里，我是不是凭着这个信心我就可以得救了呢？不是，要让你的行为把这个信心表现出来，那才能让你得救。那得救的信心到底是应该有个什么样的行为？雅各告诉我们说，你得救的一个，让你得救的信心一定是可以让人得益处的。所以第二点我们讲到说，真正的信心是可以让人受益的。他说，若是弟兄或姐妹赤身露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的，这有什么益处呢？我们刚刚讲到说，雅各一上来就问了两个问题，信心，第一个，你的信心能不能让你得救？第二个，你的信心能不能让人得益处？信心应该是对我们的现在的生活就有益处，不是要等到永生过后，那个才是我的信心才发挥功能。没有一个人到教会来是为了担心说，我实在是不知道我永生会怎么样，所以我来参加教会的。我很少碰到这样的人，大部分人他们走进教会都是因为对现在的生活有不满足，有空虚，或者有困难，或者有不能让他们不能够平安之处，所以他们走进了教会，他们觉得他们需要神，他们来靠近神。所以一个真正的信心不是说只等到我们死后，只关乎我们死后的事，而是对我们现在的每一天都该有益处。当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看到这个周遭的人的时候，这个例子，雅各所举的这个例子并不是很不常见的事情，应该说是一件很常见的事情，只是我们现在的弟兄姐妹缺衣少食的是比较少，我们现在教会中常常你听到的是缺腿脚的比较多。什么叫缺腿脚呢？不会开车的人，他不能出去。所以那我们就来想象，如果这个例子是现在放在我们教会中，有一个姐妹来到你的面前说，哎呀，我都不能出来，平时我也不能出去买菜，我到教会来聚会也没有人载我，我实在是哪里都不能去。那你就跟他说，啊，不要紧，我们就来祷告，我们相信神会帮你提供一切，我们相信神必定供应你，我们就相信我们，只要这样祷告，然后你就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以后不要忘记多来参加聚会。 如果我们跟一个这样的弟兄姐妹，给他做这样的，帮他这样的接待他，给他这样的话语，我们的信心到底对他们有什么益处？在这里我要讲说，不是祷告不重要，我们不是说我们不需要祷告，而是说什么？祷告不是行为的替代品，不是我不想做，你这个要我给你开车，我觉得这个我做不到，那我就帮你祷告。不是说用祷告就能代替我的行为，不是说祷告成为我不行动的借口，而是说祷告应该是你行为的根基，应该是根基。当你祷告以后，应该在你祷告过后，你心里变得顺服神，你知道怎么有能力来帮助他，有智慧来帮助他。祷告不是一个口号，祷告是我们要我们自己去行出来的一个动力。我们知道说祷告的目的从来就不是改变神，祷告从来就不是说我们要让神改变，照着我们的方式做。祷告的目的从来都是为了来改变我们自己，让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克服我们的软弱，所以我们知道说当怎样去行。在这个神所行的自行中，在祷告中，神要我们做我们可以做的事情，我们不能做的事情交给神，神会来做。但是如果你不做你可以做的，那你就不要指望神去做你不能做的。神要我们跟他同工，不是要我们来指挥神他应该做什么。所以在以赛亚书里面，他告诉我们说神要什么样的祷告。以赛亚书58章他讲到说禁食，你知道禁食是犹太人的一个习惯，在禁食中他们的传统是禁食就是为了亲近神，禁食的时候让人克服这个自己肉体的需要，能够专心的来仰望神，所以禁食的时候是他们一个祷告的时间，跟神亲近的时间。那以赛亚书在这里神说他要什么样的禁食，他说这个这样的禁食岂是我所拣选的使人刻骨己心的日子吗？岂是叫人垂头丧为止，用麻布和炉灰铺在他以下吗？我所拣选的禁食不是要松开凶恶的绳，不是要把你的饼分给饥饿的人，将漂流的穷人接到你家中，见赤身的人给他衣服遮体。他说那时你求告耶和华并应允，你呼求他必说我在这里。对于犹太人来说，禁食是应该一个跟神亲近的时候，确实是应该是什么呢？头应该垂着像为止，对不对？因为禁食的时候大家都把灰撒在脸上，确实是应该把麻布和炉灰铺在旁边，表示说我们心里的忏悔，我们愿意谦卑的来到神面前。诶，这个都是我们当做的，但是神说这不是我要的禁食，这还不是我要的禁食。他说我选的禁食，他说他选的禁食是什么呢？是要我们去爱其他人。他说你是要松开了凶恶的绳，去把饼给饥饿的人，把穷人没有房子的人，漂流的人接到你家中，没有衣服的人给他穿。我们在这里看到说神要我们跟他亲近的时候，要我们这种关系表现在我们去跟其他人的关系中。这很跟我们人想的非常的不一样。我们觉得说跟神的关系就是可以祷告读经，在他面前等候，就是在神面前，这样就是我们神要的我们跟他的亲近的关系。神在这里却说他要的是我们对他的爱，对神的爱表现出来，我们去爱其他人，我们要去爱其他人。在圣经里面，神常常看重我们和人之间的关系。他说我们要怎样待人，神就会怎样待我们。耶稣基督他给人所有信他的人两条最大的诫命，一条是什么？爱神。第二条什么？爱人，对不对？爱人如己。 神把这两个行为从来是看成一个行为，一个关系。但是他为什么要分两条呢？他为什么不就说爱神爱人这样一条就全部 cover 了吗？全部罩住了？没有，因为这有一个先后次序的关系。这两个行动像一个硬币的两面，不分开，但是有一个先后次序。先是什么？要先爱神。当我们有爱神的心，当我们信神，当我们依靠神的时候，我们才能去爱人。有些人会把这个顺序搞反掉，觉得说我只要行善，我只要去爱人，我只要做好事，我就一定会被神接纳。这可不是圣经所传的福音。神说我们要先认识他，因为不靠他的能力，我们爱不能真正的爱人。人的之间的爱都是带有私心的，当我们靠我们的血气来爱人的时候，我们就有私心在里面，然后我们常常期望一种回报，如果那种回报没有达到，我们就爱不下去了。所以这不是神要我们给出的这样爱，神要我们先爱他，从他那里得到爱，我们才能够无私的去爱别人。谈到信心的时候，我们很强调说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爱神跟神的关系多紧密，我们常常去忽略了我们跟人的关系，我们忽略了跟人的关系。我们常常讲到说我们要祷告神，我们要呼求神，但是没有常常去反省说我们跟其他人的关系是什么样一种关系。我们似乎觉得说我们跟神的关系跟和我们跟其他的人的关系这两者可以分开来，但是在神眼中这两者是没有办法分开的。如果你们还记得的话，在马太福音第十八节，耶稣讲到一个比喻，他比喻什么吗？他说有一个国王跟他的仆人算账的时候，然后那个仆人欠了国王1000万两银子，说这个国王说你就应该把你的这个妻子儿女家产全部卖掉，把这个钱还给我。这个仆人就求这个王说不要免我的债吧，我没有这个能力来还。那这个王就说好，你很有怜悯之心，说我就不要你还了，我就把你的债免去了。结果这个仆人跑出来，然后呢碰到他的一个同伴只欠他10两银子，他就抓住这个同伴说你一定要还我这10两银子，你不还完的话我就把你带去关那里。那这个他的同伴也求他说我实在是没有这个钱，你现在免我的债吧，我没有这个能力还。他说不行，我就把你交到关里面，被关在监狱里。那这个被国王赦免的人，他的同伴觉得说这样好像这个人很没道理，他们就去跟这个王讲说这个人在外面做了什么事。那这个王马上就把这个仆人拿回来说，我赦免了你这么大的债，你为什么不去赦免你的同伴？那说现在我也不要赦免你了，我也要把你下到监里，只等到你把你所欠的钱全部还完。耶稣告诉我们这个比喻说明什么？告诉我们说我们跟神的关系和我们跟人的关系是同样重要的。我神怎么待我们，我们就应该怎样待人，我们怎样待人，神就会怎样待我们。这是同一种关系，不是可以说这个国王在赦免他的仆人的时候没有说你就要带着我的这个赦免去施舍穷人，他并没有这样告诉他。所以这个他的仆人认为说我跟国王赦免了我，这是我跟他之间的债免了，那个人欠我的钱的是另外一回事，这是两码事，两笔账，所以我就去找那个人还钱。但是在神眼中这是一笔账，他赦免了你，你就要去赦免他人，你不赦免其他人，神就不会赦免你。在这里我们看到说在神眼中我们和他的关系就是表现在我们和其他人的关系上。所以当你讲到禁食，当以赛亚讲到禁食的时候，神说禁食不是只是你跟我的关系，你跟我的关系要表现在你跟众人的关系里面。我要的禁食，我要你对我的爱，我要你跟我的关系，就是你去爱你周遭的人，你去帮助那些所有需要帮助的人。 你要是这样的话，你能这样做的话，你就会体会到我的心意，你就会明白我的心情。他说那时你求告耶和华必应允你，你呼求他必说我在这里。我们有时候觉得说我们的祷告是没有听到，为什么呼求了半天没有反应？你不要只专注在你跟神的关系，你要反省一下你跟人之间是不是有神所要求的那样的关系，你是不是尽心在爱人，你是不是爱人如己。当你跟人的关系能够表现出神和你的关系的时候，神说你那个时候呼求我就应允你，我就应允。所以神把这两种关系看得非常的接近。当我们他说信心让我们受益，是神受益呢？是让我们周遭的人会因着我们受益。信心不是只让我们自己受益，你不要想到说信心就是让你可以从神那里不断的得到祝福。神从来没有要给我们祝福就是为了我们自己，神给我们所有的祝福都是让我们用这个祝福去祝福起你周围的人，祝福其他的人。所以神说这个真正的信心会让人受益，让你周遭的人都会因着你而受益。第三点，我们讲到说一个真正的信心会让人敬畏神，会让人敬畏神。我们常常觉得说我们相信了神立了一件大功，我们就因着我们的信心多么强，所以我们受洗，我们成为儿女，我们看我们做得多好。其实我告诉你，相信神真的不是你立了什么大功，因为神第一个本来就是真实的，你相不相信绝对不会影响神的真实性，你相不相信绝对不会影响神在这个神的全能，神人的这个至高不会因着我们的感觉而改变，他是真实的。相反的，因着神帮助你来相信他，神让给你这个机会来相信他，那是神给你的大恩典，那是神给我们每一个相信的人的一个大恩典。在这里雅各讲到说相信神不是一件什么你做的事情，他说你这个魔鬼都会相信神。他说什么？他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的不错，魔鬼也信，却是战惊虚浮的人。你愿意知道有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这里雅各讲到说，如果你只是认同一个信条，你相信神的存在，你同意圣经所说的，你这个没有比魔鬼好多少，因为他说魔鬼也信。所有相信神的人，你们一定要相信有魔鬼。如果说我今天只相信神，我不认为地上有魔鬼，那我告诉你，那圣经里面你这个新约耶稣讲的话一半你都得把它划掉，因为耶稣常常提到这个魔鬼的真实性，常常提到这个属灵战争的真实性。所以在圣经里面也不止一次的提到说魔鬼跟这个耶稣有直接的这个交涉，不止一次提到说魔鬼只认识耶稣是谁，他认识耶稣之谁。记得有一次耶稣去赶鬼的时候，这个魔鬼跟他说，神的儿子啊，我的时间还没到，你为什么就来这里要来让我处罚我。可以看到说魔鬼认识神，认识耶稣是谁，他们也知道他们的结局是什么，所以他们会战惊。魔鬼信了，他们知道这个神，他们会战惊。为什么魔鬼只能战惊只能害怕呢？因为魔鬼没有选择。我们知道说圣经告诉我们说撒旦魔鬼是什么？堕落的天使，是堕落的天使。当他们在这个天上三分之一的天使堕落以后，神没有给他们悔改的机会，不像人我们有悔改机会。这个堕落的天使他们一旦堕落了，他们就离开这个天上，那个好的天使也不会再堕落了，那个坏的天使也没有机会说我要悔改成为好的天使。神没有给他们这个机会，因为他们神没有救主给他们，没有一个神的爱子去为天使死了可以让他们有重新悔改的机会，神没有给他们这个机会。魔鬼一旦堕落，这个天使堕落成为魔鬼过后，他们的下场只有一个，就是在最终审判的时候进入这个火湖。 他们的结局就是为自己的罪自己去付上代价，罪的工价。这就是神所说的罪的工价本来就是死。如果今天我们人没有耶稣基督，那我们也会像魔鬼一样看到神会战惊，因为知道我的结局就是那样，我没有盼望了。但是神却顾念人，眷念人。这在希伯来书这个作者专门讲到说什么，他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人，神给人有一个特别大的恩惠，这个恩惠呢是他派他的儿子来到我们中间，为我们担当了这个罪的工价。耶稣基督为我们罪的工价而死，所以我们的结局不一定要非要自己为自己的罪去死。所以有，因为有这样大一个恩典在里面，神，人从此有了选择。人可以选择说我要背负我自己的工价，没有关系，那你就跟魔鬼一样。如果说你选择说接受耶稣基督为你的罪而付了这个工价，付了这个十字架上的血为你而流，你就有机会能够为神而活，你就有机会免除你的罪的工价，成为神家中的儿女。所以我们知道说神他救了我们，他从哪里救了我们？他救离我们脱离的那个死亡，他救我们脱离了这个罪的权柄。我们一个得救的人不可能是活在罪中，你如果有真正的信心，你不可能是活在罪中，因为你是被神所救了脱离了的罪恶的权势。你因为是恨恶罪，你想离开罪，你才转向神。你渴慕的救恩就是救你从罪中脱离出来。如果真正得到这个救恩的人，真正相信这个救恩的人，不可能说我再重新回到罪中，我还是在觉得说我的罪让我感觉很好。我们可以知道说很多罪是让人感觉很好，如果说你在这边讲人家闲话或者是占人家便宜，这些在圣经中所认的罪让你觉得说我现在得救了，我还是愿意活在这样的罪中，这样让我感觉很好，那表示说你根本就没有期待神把你从这个罪中救出来，你根本就是希望待在这个罪中。你所想的那个相信救恩，那只是你心中自己给自己的一个安慰。真正一个得救的人是可能犯罪，我们软弱，我们可能犯罪，但是我们也同样的恨恶罪，我们不想去犯罪。我们软弱了，我们犯罪，我们到神面前来悔改说，求神你帮助我下一次不要再犯这样的罪。这是一个得救的人，他希望从罪中脱离出来，他希望能够像神一样的所说的做一个圣洁的人，而不是活在罪中觉得自己很自在，觉得自己很舒服，那你这样根本就不需要救恩。一个真正得到救恩的人会让我们敬畏神。为什么？敬畏神跟惧怕神是不一样的，因为惧怕是看到这样的结果没有选择，所以我害怕。敬畏是什么呢？敬畏我们知道神他是慈爱的，他是公义的。敬畏的表现啊，我想你们在实际生活中大概有这样的感觉，在开车的时候我们突然看到警察，第一个反应是什么？赶快踩刹车。虽然也没有超速，虽然也没有干什么，就觉得说第一个反应就是要踩刹车。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看到警察在那里，我们就知道他是做什么的，我们知道说赶快来检验一下我自己是不是开得过快，是不是没有遵守交通规则。所以我们看到警察第一个反应就是我要赶快遵守我的规则，做得很好。这是神要我们敬畏。当我们了解到神，当我们认识到神的时候，神说要我们因着知道他的存在，因着知道他的全能和慈爱，和他所讲的末世将发生的最后的审判，因为这些我们要敬畏他。我们要知道说，当我们想起神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检点我们自己的行为是不是合乎神的心意，是不是按照神的心意在做，我们是不是有地方需要悔改， 我们是不是有地方需要纠正我们的方向。这是神要的敬畏，不是我们常常说神是我们的朋友，耶稣是我们的朋友，但是不要忘记他同样也是高于我们的神，他是一个我们的审判者，当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我们会为我们所做的一切在他面前交账。所以如果一个真正相信神的人，一定会有敬畏之心，一定会有敬畏之心。那有没有人说我受洗了，我也信神了，但是我其他行为都没有，但是我这个信心就是很真实，就是可以得救。我有这样的人，是有圣经里面是有记载说有人是这样可以受洗，但是他那个信心真的是救不了他。这个例子在哪里呢？在使徒行传第八章，如果大家知道有一个叫西门的人，使徒行传第八章记载了一个叫西门的人，这个人是干什么？是行邪术的人，他专门行邪术，他可以按照他的邪术从邪灵那里得到能力，行一些神迹奇事，大家都觉得说哎，他真的是属于神的人，他有神的这种能力，所以呢他们称为那个人是神的大能者，他们也很跟从他，他也为此应该是赚了很多的钱。后来当那个腓力，他们是在撒玛利亚，所以当腓力到他们那里去传福音的时候，那西门也跟着腓力，哎，他也听了，他也信了，他也受洗了，然后他也是成为一个基督徒，跟在这个腓力后面啊，腓力四处传福音的时候，他也跟在后面。哎，这就是我们讲的，已经是基督徒了，也受洗了，也相信了，还跟着到处听福音，但是他并没有放弃他自己所做的，他并没有悔改，并没有全心的去依靠神。所以当他看到彼得他们来给人按手，就有圣灵到人身上的时候，他第一个反应就是说这个东西很有能力，真的很好，就很惊奇。所以呢他就要这个使徒们说，把这个权柄也给我，叫我按着谁就可以都得圣灵。对于他来说，相信神只不过他生活外面附加品，他还是继续行他的这个按照他的这个邪灵来行他的这个神迹，他继续可以做他该做的事。他今天看到说有门徒有更大的这个能力，他就说你把这个能力卖给我，我拿你这个钱给你，因为他觉得说所有能力都一样的嘛，我的能力给我带来钱，你的能力也给你带来钱，所以你这个能力就卖给我，我给你钱，你让我来也有这个能力。但是使徒们对他说什么？说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吧，因为你想神的恩赐可以是用钱买的，你在这个神的道上就无关了，因为在神面前你的心不正，你当懊悔这罪，祈求主，或者你心里的意念可得赦免。人可以有信心，可以相信神，可以受洗，如果这只是你的一时的冲动，你的这个信心没有相应的行为所表现出来，你没有因着你的信心把神的血涂抹在你的灵魂上，从此来按照神的旨意做一个合乎神心意的人，如果你没有这样做的话，你信了神，我心中好像觉得我得到救恩，我好像觉得我有平安，我好像觉得我可以我也去参加教会，我也每个礼拜天坐在这里，但是我仍然在做我以前所做的事，我仍然活在我的罪中，我仍然在享受我的罪的生活，那这样你的这个信心就对你既没有益处，也不能救你，也不能让你敬畏神，那你信不信都没有什么区别，你的那个信心是一个死的信心。在这里雅各说到说什么虚浮的人，什么是虚浮的人？就是这个原文里面讲到说是头脑空虚的人，一个头脑空虚的人，当你相信的时候，你就是凭一时的冲动，你就是觉得说那一个一时的感动，你就想都没有想，头脑空虚的人，他说什么呢？他说这个信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这个死的是什么？这个字如果你看英文可以看到是一个 barren 没有果实的，一个没有果实的树， 你在那里不过是白占土地，虚有其名而没有其实。所以雅各跟你说，这样的信心真的是没有，对你没有益处，也不能救你。所以我们总结一下，今天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学到说什么？因信称义是我们认识的真理，是保罗在圣经里面教导我们真理，这不是不值怀疑的，不用怀疑这一点真理。他从来没有讲到，雅各从来没有讲过说信心要加行为才能得救。雅各是讲到说，得救的信心一定会产生出相称的行为，信心是得救的原因，好的行为是信心的结果，而且你好的行为也是自己能够让你印证出你确实有那样的信心，因为他带出了这个行为让人看得见。第二点，我们学到的神说，爱神就是去爱人，神救我们就是为了我们去帮助别人。我们爱，我们跟别人之间的关系直接反映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我们怎样待别人，神就会怎样待我们。第三点，我们学到说，相信神是让我们敬畏神，神是慈爱，他给我们选择的机会，但是他也是公义，他必须要我们为我们所做的选择负责。所以今天雅各写的这段经文，让我们自己来照一照，自己来反省一下，我们的信心是不是一个能够让我们得救的信心，让他人受益的信心，我们的信心是不是让我们真的是敬畏神，让我们生活中所行的都是按照神的旨意在行。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真是谢谢你赐下这样的话语。主啊，我们知道说你赐下你的爱子为我们而死，给了我们一个选择的机会，给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以信心来认识你，以信心来跟随你，让我们能够接受主耶稣基督的爱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成为我们灵魂，涂抹我们的灵魂，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从此能够免去我们必死的结果。主啊，我们求你给我们的，让我们的信心更加的坚强，能够让我们的信心能够活出相应的行为，让我们真的是以我们的行为来证实我们对你的爱。主啊，我们也求你让我们看到我们周遭人的需要，能够知道说，主啊，你看重我们跟人的关系，如同你看重我们和你的关系。谢谢主给我们这样的宝贵的话语，让这些话语成为我们生活中的力量。我们这样的感谢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